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喜乐。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喜乐的讯息了，再次收到你的家书，非常的开心。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这本书已经渐渐来到尾声了。好，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十一章《意想不到的旅伴》。读这本《马与小孩》还有读来自于喜乐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你。现在你是否有什么重担呢？我们交托给主耶稣基督，还有我们也能够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会以爱来担待。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以爱担待》。
你很像无限的风，为了我们成为贫苦，你甘心成为咒诅，使我们承受永远的患处。你看到我们颠簸流离，如羔羊迷途寻找我们因为正路，手狂抚，伴我们不再孤独。你分享无限的富足，为了我们成为贫苦，你甘心成为咒诅，使我们承受永远的宽恕。你看到我们颠簸流离，如羔羊迷途寻找我们因为正路，你以爱担待，以手宽抚，伴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喜乐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近来都好吗？那里的秋色近了吗？我们这里近来雨水较多，凉爽许多。俗语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姐姐也注意别感冒咯。阵阵秋风秋色冲淡炎炎夏日的热浪，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的奇妙。四季轮回是天父奇妙的作为，足以彰显他的大能，可就是许多人看不到，不承认他的存在。最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大哥不知怎么的信上佛了，也许是跟单位不景气的前提有关。原以为家人看到我工作上的不稳定，现在总算安稳些，也会接受耶稣，但是现实好像不像我想的那样容易。接着喜乐提到了是否呢在继续和哥哥嫂嫂谈耶稣的时候他们如果有些反感，是不是就不要再提及这个信仰了。好，有关这个问题呢刘文做一些个人方面的回应我们对家人信主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祈求，求主也给我们智慧，在什么时候当说什么样的话那纵使呢他们觉得反感，我们仍然呢是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问他们能否为他们来祷告祝福。另外呢，我们常常想，如果别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赐福，可能就会因此呢来认识耶稣，其实这并不尽然每一个人心中所想的，还有呢他们对于人的一些期望都不一样。因此呢，基督徒并不是靠行为或者是我们蒙福来称义，来向人见证耶稣。当然我们的行为，我们蒙受祝福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这不构成他人信主的必要条件我们不用因此而觉得失望。然而呢，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家人朋友面前去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改变好，有关于这个部分呢，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教导，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白白的恩典。然而我们也愿意因着神给我们的爱，领受到这一份爱，我们能够更加的去体会如何爱神和爱人。亲爱的喜乐，不要灰心，继续为家人来祷告，把他们恭敬的交托给主。我们做我们当做的，当神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常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继续为你和你的家人来祷告好，有空的话呢，继续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系。再次谢谢喜乐写家书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Lewis 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要看到第十一章《意想不到的旅伴》。肖士达走出大门一看，前面是个草坡，坡上有些石楠草，还有几棵树。这时候他什么也不想，也没有什么打算，只管拔腿飞奔，这就够了。他的手脚都在抖，肋旁也开始像针刺一样痛，汗水直流，使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也使双眼刺痛。 他脚步不稳地跑，好几次几乎在碎石上扭伤脚踝。树林越来越密，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还有些羊齿植物，太阳已经给云遮住，但并不觉得凉爽，反而变得闷热。苍蝇比平常好像多了两倍，肖世达的脸上也停满了苍蝇。他有太紧要的事要做了，所以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们赶开。突然他听到一阵号角声，听起来很悦耳，不像卡洛门人的号角，听得使人心跳。稍后他到了一块空地，发现那里有一群人，虽然那群人只不过15个20个左右，但对他来说可以算是一大群人了。个个都是穿绿色猎装的绅士，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手牵着马站在码头旁边。在正中央有一个人扶着凳帮助另一个人下马，这正要下马的人你可以想得到，就是那最快乐的国王。苹果红的面颊，两眼神采奕奕，体能肥胖。国王一看见肖世达，便忘记了他正在下马，立刻对肖世达张开双臂，脸上绽放出笑容，用似乎从心里发出的声音大喊着：“柯林，我的孩子，哎呀，你怎么赤着脚，穿得破破烂烂呢？”肖世达摇头喘气回答说：“不，我不是柯林王子，我知道我很像他，在泰西邦我见过殿下。”国王盯着肖世达，脸上的表情显得很不平常。肖世达问道：“请问你就是鲁恩国王吗？”也不等回答，又继续说：“国王，快回安瓦，关城门，敌人来了，雷巴达西和200兵马。”有位绅士问说：“孩子，真的吗？”肖世达说：“我亲眼看见的，我见过他们，而且从泰西邦就一直跟他们赛跑。”那位绅士把眉扬起来一点点问道：“是步行吗？”肖世达回答说：“骑马，还带了钢盔。”国王说：“达林，不用再问他了，我从他脸上看得出来他讲的是实话。诸位，我们必须马上回去，给这孩子一匹马。小朋友，你能骑快马吗？”肖世达不说话，只把马跨进马凳上作为答复，一翻身他已经坐在马鞍上了。过去几个礼拜来，他已经在布留身上练习了上百次，比起头一次布留说他上马像爬草堆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他听到达林爵爷对国王说的话觉得很高兴，因为他说：“陛下，这孩子的举动倒真是一个奇事呢，我敢保证他一定有高贵的血统。”国王说：“他的血统，嗯，有道理。”说着他又仔细打量肖世达，他那双沉静的灰色眼睛里露出奇异而近乎饥渴的表情。这时整个团体已经轻快地跑起来了，肖世达的上马和坐姿都很出色，但是如何使用缰绳却使他感到很困惑，因为他骑步流的时候从没有碰过缰绳。但他小心地用眼角瞄着别人怎么做就跟着怎么做，并努力使指头用得正确。虽然如此，他仍不敢真的指挥那匹马，他认为让他跟着别的马走比较妥当。这匹马当然是普通马，并不是会说话的马，可是也很聪明，知道骑在他背上的这位陌生小孩没有马鞭，没有马刺，也不会控制他。所以过了不久，肖世达就发觉已经落在众人后面了。就是这样，他们仍然走得相当快，这时已经没有苍蝇了，吹拂在脸上的微风也觉得很舒服，他的呼吸也恢复正常，任务也达成了。这是他自从到了泰西邦以后多漫长的日子啊，第一次觉得很轻松愉快。他举头张望，看看离山顶还有多远，可是很失望，一点也看不清楚，只看到模模糊糊的一团灰白色的东西向这边滚滚下降。他以前没有到过山上，便觉得很惊奇，心里暗想：“哦，那是一团云，正对着我们这边下来。我明白了，我们在山顶上，就等于是在天上了。我倒要看看云里面像什么样子，多好玩啊！我一直就想知道云是怎样的。” 远在他左后方，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一条高低不平的路上，而且进行的速度很快，可是肖士达仍然落在后面一大截。有一两次当转弯的时候，这时路两旁都是连绵不断的树林，总有几秒钟的时间他看不到前面的一行人。不久他们就走进雾里了，也可以说雾滚过来包围了他们，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肖士达这才知道云里面有多冷，有多潮湿，有多黑暗。原来的灰白色很快就变成了暗黑色。走在队伍前面的人不时吹吹号角，每次一听那声音都似乎离他更远了一点。先前他一转过弯路还可以看得见他们，现在也不行了。事实上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马现在不跑了，正在走着。肖士达对着马说，马呀快走啊，走快一点啊。这时又听到一声号音，可是声音非常微弱。以前布留就常常对他说，要随时把脚后跟远离马腹。肖士达于是想到，如果他用脚跟扣马腹，也许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现在似乎给他一个机会来试试了。他对那一匹马说，喂马呀，如果你还是这样大模大样慢吞吞的，你知道我会怎么对待你吗？我会用脚跟狠狠地踢你，我是说真的哦。但是那匹马根本就不理会他的威胁，于是肖士达牢牢坐在鞍子上，两膝夹紧，咬紧牙关，用两脚跟往马腹上狠狠地直踢。结果如何呢？那马受了刺激，小跑着走了五六步，并又恢复常态，慢吞吞地走了。这时天色已经很暗，前面走的那些人也没有再吹号了，唯一听到的是水珠从树枝上滴下来的声音。肖士达自言自语说，好吧，就照这样走，不管怎么样到头来总要走到一个地方的，我只希望不要跑进雷巴达西他们那群人里就行了。他继续慢慢地前进了很久，不禁恨起那匹马来，而且也觉得肚子饿了。这时他到了一处岔路口，正打量着不知道哪一条路可以通到安瓦，突然被身后传来的一阵嘈杂声吓了一大跳。那嘈杂声听起来是很多马匹奔驰的声音。哎呀，是雷巴达西！肖士达心想，糟了，他又猜不出雷巴达西会走哪一条路，只盘算着说，我走这一条，他也许会走那一条，反而站在岔路口不动，就一定会被他抓到。于是他立刻翻身下马，牵着马很快顺着右边的一条路走过去。骑兵队的声音越来越近，一两分钟之后，肖士达可以觉察得出来他们已经到了岔路口了，便屏息等待，看看他们究竟要走哪一条路。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停，接着是一阵马匹嘈杂的声音，还掺和着拍马脖子的声音，然后才有人发话说，全体注意，我们现在离安瓦城堡不远了，要记得我给你们的命令，照原定计划我们应该在日出时分到纳里亚，等你们到了纳里亚要尽可能少流血，在这一次行军中你们要把一滴纳里亚的血看得比你们的一桶血还要宝贵。在这一次行军中，我说就是这一次，诸神会让我们过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然后你们可以在开培拉与西野之间的那一大片土地上杀个鸡犬不留。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纳里亚境内，这里是阿奇南，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在攻占鲁恩国王的城堡时，第一就是要迅速把你们的勇气拿出来，一个小时以后那城堡就是我的了。如果一切如意，我把整个城堡都交给你们，我自己什么战利品都不要，为我把那城墙里的每一个蛮子都杀死，直到小孩甚至昨天刚出生的都不要留下一个，剩余的东西，女人、金子、珠宝、武器、酒，全是你们的，你们高兴怎么分就怎么分，但是你们之中哪一个到了城门口不敢往前冲的，我看见了就要把他活活烧死。现在奉无敌无情的泰西神的名前进。 接着是一阵嘈杂的声音，那一队骑兵又继续前进了。肖士达这时才吐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肖士达心想，他们一定要很久才走完，因为虽然中日听的响的都是200兵马，但是他不知道200兵马究竟有多少。到了最后，一切总算归于寂静，他自己依然孤独地站在水珠滴滴的树枝下面。他现在知道哪条路通往安瓦了，但是他自然不能往那条路走，否则就等于是闯进雷巴达西的队伍里去枉送性命。他自言自语说，糟糕，我该怎么办呢？他说是这么说，仍然在跨上马背，继续往他选定的这条路前进，希望路上可以找到一间茅屋，然后向人家要点东西吃和借宿。当然他也曾想到回隐士住的地方去找阿拉维斯、布留和黑文，但是也办不到，因为他现在已经迷失了方向。他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条路总要通到某个地方。说的是不错，但要看你所指的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前途茫茫，路两边的树木越来越多，很暗，水珠不停地滴，而且越来越冷。说也奇怪，刺骨的寒风虽然不断地把雾吹过它，却始终不能吹散雾。如果他以前曾经在山区里住过，他就会知道他现在是在很高很高的山顶上，也许正好就在山顶上，但是他对山地的情形毫无所知。他自言自语说，我想我是全世界上最不幸的男孩了，人家都事事如意，就是我不是。那些纳里亚爵爷女士都安安全全逃出泰西邦了，就只把我一个人留下来。阿拉维斯、布留和黑文他们这时正和那位老隐士舒舒服服在一起，而我又被派出来做这一次的任务。鲁恩国王他们一群人这时候早已经在雷巴达喜之前安全赶回城堡，关上城门，而我却给留在外面。唉，由于太疲倦，而且肚子里空无一物，他不禁悲从中来，两行泪珠直滚落腮边。正在伤感之际，一阵突然而来的惊恐把他的悲伤冲散。原来他发现有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东西就在他身边，伴着他一块儿行走。一片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那东西或人走路非常轻巧，简直听不出一点脚步声，所能听到的只是呼吸声。他这一位看不见的同伴呼吸量好像很大，肖士达认为那一定是一头很大很大的动物。到了这时他才发现那呼吸声已经伴着他很久了，这一惊非同小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忘记
我们今天从马与小孩这一本书当中看到的是第十一章意想不到的旅伴上半段，在小史达身边这呼吸声很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好，下一回我们继续会把第十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